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早时的聚会，作为唱赞美诗129首，赞美诗129首。台北教会陈文莹向各位长老叔叔、家弟姊妹请安。
哈利路亚！台北教会曾恩龙向大龙教会的长职大家请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咱同在。
愿主耶稣的恩惠跟我们大家同在。
今天安息圣日。
今天安息圣日。
感谢主，小弟有机会伫遮参各位兄弟做会聚会。
感谢主，小弟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兄姐大家一起聚会。
也在要参各位学习的题目是无花果树的教诲。
早上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分享的是无花果树的教训。
来，先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
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
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
十二节、
十二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新约圣经64面，
新约圣经64页。
第二天，因为伯大尼出来，耶稣邀了，远远的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树顶有叶啊，就往迄个所在去，或者要伫树顶会当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然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啊。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阵，耶稣就对树讲：“从今以后，永远无人吃你的果子。”伊的门徒也听见了。那个看第十节，
我们再看二十节。
透早因为迄个所在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拢高大了，彼得想起。耶稣也回来，就对伊讲：“亚比，请看，你所救助的无花果树已经高大了。”耶稣回答讲：“恁应当信服神。”会知啊，就要用这段圣经参各位兄弟查考学习。
早上就要以这段圣经跟各位兄姐大家查考学习
无花果。无花果树是伫圣地真正重要的一种树。
无花果树是圣地中一种重要的树。
伫圣经内底有真侪记载无花果树诶经文。
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记载无花果树的经文。
伫经文中间会当看出圣地选民对无花果树的感情。
所以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的
选民对无花果树的感情。
神的选民对无花果树的感情。
各位唔知捌看过无花果无？
各位不晓得是否看过无花果？
应该真侪人食过无花果、无花果的干。
应当有很多人吃过无花果干。
但是最近伫台湾、伫云林有一个专门咧栽培无花果的农场。
但是最近在云林有一个专门栽培无花果的农场。
我是因为伫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
我是因为在网路上看见这则消息，
所以才想起要查考无花果树的一挂情形，
才想起要查考无花果树的一些情形。
圣经内中对无花果树，
圣经当中对无花果树，
就像在耶利米书所记载一段，
犹如在耶利米书当中所记载的这一段，
当选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阵。
当选民被掳到巴比伦时，
当时耶利米先知已发警告，也发教训。
当时耶利米先知发警告、发教训。
在耶利米书24章里面，
在耶利米书24章当中，
伊就用无花果树来形容选民的情形。
他就用无花果树来形容选民的情形。
伊讲无花果树有一种极好的，有一种极歹的。
他说无花果树中有一种是极好的，一种是极坏的。
在第五节到第七节，
在第五节到第七节，
就在描写这些好的无花果树，
就是描写这个好的无花果树，
就是这些被掳到异地巴比伦的这些这些以色列人，
就是指这些被掳到异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好的无花果树，
他们是好的无花果树，
所以要得到神的照顾，
所以要得到神的照顾。
有一天当他们又归向神的时候，
有一天当他们在归向神时，
当他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
当他们心归向神时，
神要又将他们带回来，
神要再把他们带回来。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
是记载耶稣以最后一礼拜休息进行的一礼拜，
是记载耶稣在受死前最后一个星期，
因为在休息进行的那个礼拜日，
要受死之前的那个礼拜天，
耶稣开始进行一波一波要受定十字架的过程。
耶稣开始进行要逐步被定十字架的进程，
所以他在礼拜日就骑驴啊，小驴啊进耶路撒冷，
所以他在礼拜天就骑着小驴子进耶路撒冷，
受到众民的欢迎，
受到众民的欢迎，
也引起了迄个当时当时的执管者参当时教会领导者真正激烈的欢迎，
也受到当时集权者跟教会的领导者很大的反应。
第二天，迄天暗，伊个出去出耶路撒冷城。
第二晚，他又出耶路撒冷城。
透早，伊个入去耶路撒冷。
一大早，他又到耶路撒冷。
伊入去耶路撒冷以后，进行洁净圣殿的动作。
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进行洁净圣殿的动作。
但拄啊说，他的这段圣经，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
就是当主第二天佫进入去耶路撒冷城的时阵。
就是主第二天在进入耶路撒冷城时，
看到一丛无花果树，
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这丛无花果树敢若有叶啊，无结果子。
这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不结果子。
所以耶稣就咒诅这丛树啊。
所以耶稣就咒诅这棵树，
咒诅这丛无花果树，
咒诅这棵无花果树。
到第二天，因过进城时阵，
到第二天他们再度进城时。
门徒就发现讲，耶稣所咒诅这丛无花果树已经规丛树啊拢枯干了。
门徒就发现耶稣所咒诅的这棵无花果树已经都枯干了。
神用咒诅无花果树这个动作，
神以咒诅无花果树这个动作，
当时 是要证明伊是为天来这个神的家里，伊有绝对的能力。
当时是要证明他是从神来，神的儿子。
同时也借着这个信仰，
同时借着这件神迹，
除了证明伊的能力以外，
除了证明他的能力之外，
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也借着这个神迹来教训伊的门徒，
也借着这件神迹教训门徒，
就是信心的命令，
就是信心的命令。
但是当咱看这段圣经的时阵，
但是当我们看这段圣经，
有一个咱较无法度了解的所在，
有一个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地方，
就是第十三节，
就是第十三节，
当耶稣看到这棵无花果树。
当耶稣看见这棵无花果树，
圣经讲因为伊腹肚枵啦，
圣经上说因为他肚子饿了，
所以伊就想要去看这丛树啊顶头是不是有果子通挽落来吃。
所以他就是要看这棵树上是否有果子可以摘下来吃，
因为找无果子，
因为找不到果子，
所以耶稣就咒诅这丛无花果树。
所以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
但是咱袂当了解所在，
但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地方
是马可福音。11章13节最后一句话，
是马可福音11章13节最后一句话，
讲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阵，
说因为不是收成无花果树的时候，
所以等我少年的时阵，
当我年轻时，
我看这段圣经，
我看这段圣经，
心里是怪怪，
心里觉得很奇怪。
耶稣伊一旦假任何的神迹，
耶稣他可以行任何的神迹。
耶稣一旦显明伊的关联，
耶稣可以显明他的全能。
耶稣一旦借着这个关联的神迹来教训信心的能力，
耶稣可以借着这个全能的神迹来教训信心的能力。
但是当时少年的我，
但是当时年轻的我，
想讲啊，都唔是收无花果树的时阵，
想说这应该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
耶稣为什么给他咒诅呢？
耶稣为什么咒诅他呢？
那是收无花果树的时阵，
如果他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
伊无果子，
他不结果，
耶稣咒诅伊，安尼真正自然。
耶稣咒诅他那很自然，
但是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阵，
但是这不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
伊主本就不应该有果啊，
他原来就不应当结果、啊、
为什么耶稣该咒诅呢？
为何耶稣还咒诅他呢？
但是以后资料愈来愈多，
但是后来得到的资料越来越多，
我就明白了，
我就明白了，
这就是会知道要参各位下这学习的所在，
这就是早上要跟各位兄姐一同学习的地方。
各位不知道有看过无花果吗？
各位不晓得看过无花果吗？
无花果这个名，
无花果这个名字，
是因为咱人看到这丛树啊，啊，敢若结果子啊，无开花。
是我们人看到这棵树，它只
有果子不开花，
有果子不开花。
咱一般印象是树啊是爱树啊果子，特别是果子是先开花。以后才结果子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树，它是先开花才结果的。
但是咱这是咱一般的印象，
但这是我们一般的印象。
其实真正多果子，也是真正多树啊，是看未到花，但是结果子的。
但是其实很多植物，它是只结果不开花的。
无花果树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无花果树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
其实无花果树是有花，
其实无花果树它有花。
因为咱一般看有花才结果子的啊，这个树啊，
因为我们一般看开花才结果的树，
是咱看到花以后，
是我们看到花之后，
在花的花托的下面啊，才生出果子来，
在花托之下结果子才，
特别是花谢以后果子啊就大出来，
特别是花谢了之后，这个果实才长大。
但是无花果拄啊相反，
但是无花果刚好相反，
无花果是迄个结果子迄所在先大起来。
无花果是结果子那个地方先长大，
无花果的花是开在这个果实的里面，
无花果的果实是长在这个花的里面，
所以人看不到花，
所以人看不到花，
因为无花果的花是开在果实的里面，
因为无花果的花是长在果实里面，
所以有一种无花果，
所以有一种无花果，
绝对也够有一种香，一种足细的香，
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不是风。蜜蜂，
淡淡的风，
不是蜜蜂，小小的蜜蜂，
小小的蜜蜂，
那蜜蜂做啥物？
那个蜜蜂做什么呢？
专门为无花果做服务诶，
专门服务无花果的。
因为无花果诶，雄花同雌花拢开伫这个果实的内面。
因为无花果的雄花跟雌花都长在果实里面。
为主连授粉，
花自然授粉。
为是爱有迄种真正细只的香，走入去以后，伫内底甲伊授粉。
有的是很小的蜜蜂在里面让它授粉，
所以真正奇妙，
所以十分奇妙。
我这张图馆顶的这个相片，就是伫粉林的这个无花果树伊的相片。
我这个投影片上面这个照片，就是在云林所照的照片。
伫圣经中间，
在圣经当中，
葡萄树、石榴树、橄榄树、产无花果树是上界重要的果树。
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跟橄榄树是重要的果树，
因为咱干那看到果，无看到花，所以个好名叫做无花果。
因为我们只见到果实，没有见到花，所以称为无花果。
为什么耶稣看到这个不是修行的时期的无花果树，无结果子就该救助呢？
为什么耶稣看到非收成时期的无花果树，它不结果就咒诅它呢？
因为无花果的特性。
因为无花果的特色
是有叶子的时候就应该有果子啦，
是长叶子就应当 长果实。
在以色列地，
在以色列
为十一月，特别是十一月底十二月正月的时候，
从十一月，特别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一月的时候，
是那个真寒的时候，
是它最冷的时候，
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啊就拢落去啦。
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都掉落了。
但是到差不多二月开始，
但是差不多二月的时候开始，
那个叶啊就开始发出来，
那个叶子就开始长出来。
无花果树的特性，
无花果树的特色，
就是这个当这个叶啊叶发出来时阵，
就是这个叶子的芽刚萌发出来，
伫咧发这个树叶的这个枝头这个所在，就开始会慢慢发出无花果来。
在萌芽这个地方，它的根基就慢慢长出无花果来。
然后一直到差不多五月、六月，才是无花果成熟收成的时阵。
然后到了五月、六月，才是无花果成熟收成的时期。
所以差不多在二月就应该有果子啦，
所以差不多在二月就应当结果了。
有叶啊就有果子，
有叶子就有果实。
所以圣经有记载讲啊，初熟的果子。
所以圣经上也有记载初熟的果子。
什么叫做初熟的果子？
何谓初熟的果子？
在启示录内底讲初熟的果子，
在启示录当中提到初熟的果子。
因这种初熟的果子，因当地名叫做 Tosh。
在这个初熟的果子，他们当地叫做。
风拿吹的时阵，
风吹的时候，
啊，有一挂就会落去啦。
有一些果子就会落地，
啊，捡起啊也会当食，
捡起来就可以食用。
这差不多是伫三四月、四五月的时阵。
这差不多在三四月、五六月的时候。
四五月，
啊，四五月的时候。
到五六月的时阵就成熟啦。
到五六月就成熟了。这
开始采收的时阵叫做冬果。
这时候开始采收的果实叫冬果，
意思就是说冬天过去以后所发出来的果子啦。
意思就是说冬天过后它所长出来的果子。
无花果树一年有两遍的收成，
无花果树一年有两次的收成。
所以圣经这家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所以圣经这里提到它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期，
不是说不应该有无花果的时候，
不是说不应该有无花果的时候，
因为无花果有叶的时候就开始有果子啦。
因为无花果有叶子的时候就开始有果子，
到六月以后收成啦。
到了六月之后收成了，
七月开始，
七月开始，
这些无花果就有一些当果新样发出来的时候，
这个无花果又有一些新的芽长出来时，
这个新样的边啊就又开始发无花果啦。
这新芽旁边就开始长无花果了，
一直到九月、十月、十一月初收成，
一直到九月、十月、十一月初收成。
所以无花果的特性就是在几年中间，
所以无花果的特色就是在整年当中，
除了冬天的时候，
除了冬天
有叶的时候就有果子，
有长叶子它就有果子，
这种特性，
这样的特色，
咱会当在 真多百科全书中间啊，会当找到。
我们可以在很多百科全书当中找到。
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咒诅这棵树啊？
所以耶稣为什么咒诅这棵树？
当然是要显出他的权能。
当然也是要显出他的权能。
过一礼拜以后，他就要受死啦。
在一周之后，他就要受死了。
一开始要受这些啊，这些这些文书法利赛人啊的攻击。
他要开始受到祭司长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攻击。
他要跟他的门徒说，
他告诉他的门徒，
你要有信心，
你们要有信心，
借着信心凡事都能，
借着信心凡事都能，
并且显出他的权能，
并且显出他的权能。
就说这棵树啊，这棵树就枯干了，
咒诅这棵树，这棵树就枯干了。
但是在他这个过程中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不是修行无花果的时阵，
虽然并非收成无花果的时期，
耶稣却行这个神迹，
耶稣却行这件神迹。
原来无花果树是有叶啊的时阵，就应该有果子。
原来无花果树它是在有叶子就应当长果子，
所以耶稣行这段神迹，
所以耶稣行这件神迹，
也在要参各位兄弟学习的，
早上要跟各位兄姐学习的，
就是无花果树有叶啊，就应该有果子。
就是无花果树它有叶子就应当有果子。
神也要借着耶稣行这段神迹，
神都要借着他行这件神迹，
给咱一个教诲，
给我们一个教训。
像树无花果树，
如同无花果树。
当伊有叶啊时阵，
当它有叶子，
特别是当伊叶啊无成的时阵，
特别当它叶子未熟的时候，
茂盛的时候，
茂盛的时候
是应该要有果子的，
是应当有应当长果子的。
当有叶啊叶啊无成的时阵，无有果子。
当有叶子，而且叶子茂盛的时候，没有果子，
就像树耶稣所行这条树。
就如同耶稣行这件事，
他就受咒诅了，
他就受咒诅了，
他就枯干了，
他就枯干了。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人你爱避开。耶稣叫一个有叶啊却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枯干了。
耶稣叫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枯干了。
那为这件代志，会当得到几个教诲？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教训：
有叶啊，就应该有果子；
有叶子就应当有果子。
咱今仔日伫主的内面，
我们今天在主里面，
咱伫主的内面，主给咱真多恩典。
在主里面，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咱伫主的内面，
我们在主里面，
主爱咱结出果子来。
主要我们结出果子来，
袂当干那有叶啊，娘娘，
不能够只有叶子而已，
是应该有果子的，
是应当有果子的。
所以叶啊是啥物？
所以叶子是什么？
就像这段圣经讲的，
就如同圣经上所说，
讲咱不但爱，未但干那有敬虔的外貌，
我们不能够只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叶啊是敬虔的外貌啦，
叶子是敬虔的外貌，
因为敬虔的外貌是显在外面呢，
因为。敬虔的外貌是显露在外的，
是远远就看到的，
是远远就看得见的。
就像无花果树，耶稣行来远远就看到这丛真叶啊，真正无成的无花果树。
好像耶稣远远走来就看到这一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
就想讲这丛树啊应该有果子，
就会猜想这棵无花果树应当有果子，
因为它是应当有果子的，
因为它是应当有果子的。
外貌是无成的，
外表茂盛，
所以这段圣经讲敬虔的外貌。
所以这段圣经说敬虔的外貌，
咱爱敬虔，
我们要敬虔，
咱拜神爱敬虔，
我们拜神要敬虔，
但是咱袂当干那有敬虔的外貌娘娘，
但是我们不能够光是有敬虔的外貌而已。
所以叶啊就是敬虔的外貌，
所以叶子就是敬虔的外貌。
神爱咱呢，
神要我们做的
是咱敬虔的实力，
是我们敬虔的实力，
就是这个果子啦，
就是这个果子。
所以果子是敬虔的实力，
所以这个果子就是敬虔的实意。
第二，
第二点，
神给我们真多恩典，
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神的恩典我们是明明得到看到的，
神的恩典我们是很明白的看到得到的，
所以叶子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叶子就是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能只承受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能够光是承受神的恩典，
应该尽的本分，
人有应当尽的本分，
但得到恩典以后，我们应该尽的本分，
我们得到恩典之后，我们有应当尽的本分，
这个人应该尽的本分就是果子啦，
这个人应当尽的本分就是果子，
树就无花果树，
如同无花果树，
当叶啊茂盛的时阵，
当枝叶茂盛的时候，
就是咱恩典茂盛的时阵，
就是我们恩典茂盛的时候。
等咱恩典茂盛的时阵，
当我们恩典茂盛的时候，
咱应该是有果子伫这个树啊顶面的。
我们应当是有果子长在树上的。
这个果子就是咱应尽的本分啦。
这个果子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咱来看传道书十二章。
我们看传道书十二章。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804页古约圣经，
旧约圣经804页。
这些事情都已经听见了，终于就是敬畏神，遵守祂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人所当尽的本分，
人所当尽的本分，
就是敬畏神，谨守伊的诫命，
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恩典是叶啊，
恩典是叶。
敬畏神，谨守伊的诫命，就是咱应该结的果子啦。
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们当结的果子。
那个看一段圣经，
我们再看一段圣经。
咱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第五章第十二节。
五章二十二节。
新约圣经266篇。
新约圣经266页。
圣灵所给的规矩，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阿尼的事无律法禁止。叶啊，是神所交代咱的训示。
叶子是神所交代我们的训示。
基督教的这本圣经，
基督教的这本圣经，
对咱有足多的交代。
对我们有很多的交代。
借着这本圣经，给咱宝贵的道理；
借着这本圣经，给我们宝贵的道理；
借着这本圣经，给咱看到神爱咱，假做什么款的人；
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借着这本圣经，给咱了解咱在世界上应该要安怎行；
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应当怎样行。
所以这本圣经，神所交代的教训，神所交代的道理，就是叶子啦。
所以在这本圣经当中，神所交代的教训就是叶子。
这个叶啊，是咱照着圣经会当看到的。
这个叶子是我们照着圣经可以看到的。
但是神不是干那爱咱知影了了。
但神不只是要我们知道而已。
神不是干那爱咱了解了了。
神不只是要我们光了解而已。
咱那是干那知影，那个干那了解，那就是干那有叶啊了了。
若我们光是知道了解，那只是有叶子而已。
神爱咱的是咱的圣灵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啦。
神要我们做的是在圣灵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咱当结的果子啦。
这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当结的果子。
所以这段圣经才跟咱讲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讲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
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这就是咱下早要学习。
这就是我们早上要学习的。
敬虔的外貌，
敬虔的外貌，
咱拢知影，咱信主是爱敬虔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要敬虔。
当主耶稣来到世界时阵，
当耶稣来到世上，
以当时的环境，
在当时的环境，
以降生在以色列家，
他降生在以色列家，
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全世界只有以色列百姓加做伊的选民。
在过去那段时期，只有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
神给伊真多的交代，
神给他很多的交代
啊，爱因遵守真加做规定，
让他们谨守很多的规定，
因为因爱甲即寡唔是选民的外邦人分别为圣，
因为他们要和这些非选民的外邦人分别为圣。
但是当历史安尼推移的时阵，
但是当历史这样推移时，
时间一日一日过去的时阵，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一寡以色列百姓来遵守神的教训，
这些以色列百姓他遵守神的教训，
因是敬虔的，
他们是敬虔的，
因对主对神是敬虔的，
他们对主是敬虔的，
但是对主对神所交代这寡规定。
但是对于神所交代的这些规定，
在敬虔的时阵，
在敬虔时，
就慢慢慢慢假做一个习惯了了，
却慢慢成为一种习惯而已。
所以因所遵守的是律法的礼固，
所以他们所遵守的是律法的字句。
因轻忽了律法的精神，
他们轻忽了律法的精神。
这就当时亚述来到世界的时阵，第一个预备啊，预备呼吁啊，预备来改变的。
这是当初神来到世上，他第一个要呼吁、要改变的。
伊对法利赛人的批评，
他对于法利赛人的批评，
这就是上界重要一部分。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看起来是敬虔的，
看来是敬虔的。
看起来对神是忠心的，
看来对神是忠心的。
但是所行出来，
但是所实行出来的，
却是忽略了这个律法的精神，
就是忽略了这些律法的精神，
干有敬虔的外貌了了。
光是有敬虔的外貌而已，
就像这棵无花果树，
就如同这棵无花果树，
只有叶子，
只有叶子，
却无果子同款，
却没有果子一样。
今天咱在主的里面，
今天我们在主里面，
咱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蒙神的恩典，
咱假作主的家里，
我们成为主的子女，
咱尊主为大，
我们尊主为大，
因为这个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因为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因为他的心系祸福在他的手中，
因为我们 的生死祸福操在他手中，
因为他嫁咱，他和咱真正做恩典，
因为他爱我们，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所以咱都知道爱拜神，
所以我们都知道要拜神，
咱也知道说咱爱对神忠心，
我们也知道要对神忠心，
咱要对神有信心，
要对神有信心，
但是咱是不是真正对神有敬虔的实力呢？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对神有敬虔的实意呢？
这就是咱爱定定检讨家己的。
这就是我们要时常检讨自己的。
咱袂当干那有好看的树啊，娘娘。
我们不能够光是有好看的叶子。
咱要求主给咱呢？
我们要求主赏赐的。
咱家己爱追求的。
我们自己要追求的。
咱特别爱求主，特别看顾咱呢？
我们特别要求主看顾我们的。
就是保守咱，
就是保守我们，
好咱真正有敬虔的实意，
让我们真正有敬虔的实意。
咱免勉励兄弟姊妹，
我们勉励弟兄姐妹，
咱爱常来聚会，
我们要常来聚会，
咱爱读圣经，
我们要读经，
咱爱啊迫切祈祷，
要迫切祷告，
咱爱为主做圣工，
要为主做圣工，
这挂东西重要诶，
这些都是重要的，
这挂东西敬虔诶行为，
这些都是敬虔的行为，
是咱应该爱追求诶，
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
但是咱诶啊，常常检讨家己。
但是我们要常常检讨自己，
特别伫基督中啊，常常求神保守咱。
特别常常在祷告当中求神保守我们。
在追求敬虔的中间，
在我们追求敬虔的过程中，
在咱热心聚会时阵，
在我们热心聚会时，
在咱读圣经的时阵，
在我们读经时，
在咱祈祷的时阵，
在我们祷告时，
特别是在咱做圣工的时阵，
特别是在我们做圣工的时候，
咱是不是真正结出果子？
我们是否真的结出果子来？
咱是不是像那棵无花果树，敢那叶啊好看而已？
我们是否像那棵无花果树，只是叶子好看而已？
表面上咱是来聚会，
表面上我们是来聚会，
表面上咱是读圣经，
表面上我们在读经，
表面上咱。真正热心做圣工，
表面上我们真的热心做工，
表面上咱也是按时祈祷，
表面上我们也按时祷告，
但是咱是不是真正有敬虔的实意呢？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有敬虔的实意呢？
咱是不是真正尊主为大呢？
我们是否真的尊主为大？
等咱做圣工的时阵，
当我们做圣工时，
咱是为主做的呢？
我们是为主做的吗？
也是为着咱家己的荣耀做的呢？
也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做的呢？
等咱读圣经的时阵，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是要追求为圣经的道理中间得到咱的造就。
是要追求从圣经当中得到造就，
对主的道理更加了解，
对主的道理更认识，
并且会当影响咱的行为啊，合乎神的旨意，
而且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合乎神的旨意。
也是等咱研究圣经、读圣经时阵，
或者我们还是我们研究圣经、读圣经时，
不过是为了增加较多圣经的知识。
不过是为了增加更多圣经的知识，
让咱会当跟人辩论，
让我们可以跟人辩论，
让咱会当感觉讲哇，我对圣经真正了解，
让人家觉得说，哎，我对圣经真的很熟悉。
神不爱咱安尼啦，
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爱咱的是真正为这中间得到造就咱家己。
神要我们做的是真正从当中得到造就，
这就是敬虔的实意啦。
这就是敬虔的实意。
等咱祈祷的时阵，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咱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是否被圣灵充满？
等咱受圣灵的时阵，
当我们受圣灵的时候，
咱受圣灵一段一干一熬，
我们受圣灵的过一段时间之后，
咱是不是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呢？
我们是否会追求圣灵充满呢？
也是祈祷时的圣灵。
或者祷告的时候有圣灵，
不过是咱习惯的动作而已，
不过只是我们习惯的动作而已。
等咱虽然表面上有圣灵，
当我们虽然表面上有圣灵，
但是咱祈祷时心中无感动，
但是祷告时心中却没感动。
咱祈祷时阵心中都唔知咧想啥物，
祷告的时候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咱祈祷时阵心中是空空的，
祷告的时候心中是空空的，
不过是外表有一个动作而已。
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
神不爱咱安尼，
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永远无看到咱这挂朽啊无声的敬虔的外貌。
神宁愿不要看到我们这些枝叶茂盛敬虔的外貌。
神爱咱的是咱心中深深的羞羞的敬虔的实意啦。
神要的是我们里面深深的敬虔的实意。
咱爱追求做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要追求当一个属灵的人，
但是咱不会当假做是一个教会里面属灵的人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只当一个教会里面属灵的人而已。
咱不会当就咱分做两部分，
我们不能够将自己分成两个部分。
在教会下的姊妹中间，
在教会弟兄姊妹当中，
咱看起来是属灵的，
我们看起来是属灵的，
因为咱认真聚会，
因为我们认真聚会，
因为咱在教会里面追求做圣工，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做圣工，
看起来是敬虔的，
看起来是敬虔的，
但是刚才在教会里面，
但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而已。
走出教会外面以后，
走出会堂之后，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人了。
也许我们就变了一个人。
咱在生理场上，
我们在商场上，
咱在学校，
在学校，
咱在公司，
在公司，
咱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呢？
我们是否是一个属灵的人？
不是只是教会里面属灵而已，
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属灵而已。
咱不能将自己分作两半啦，
我们不能够将自己分成两半，
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
就是属主的人嘛，
就是属主的人，
就是遵行主教训的人嘛，
就是遵守主教训的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属灵，
所以在教会里面属灵，
在工作上属灵，
在工作上属灵，
在学业上属灵，
在学业上属灵。
不管在什么所在，咱都是属灵的。
不管在什么场合，我们都是属灵的。
这才是敬虔的实意啦。
这才是敬虔的实意。
每当在教会里面讲他讲一套，
不能够只是在教会里面说一套。
教会外面又讲一套啦。
在教会外又说另外一套。
教会旁边一种款，
教会里面是一个样
子。走出教会以外，又变作一个款啦。
走出教会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是骗咱家己。
这只是欺骗自己。
神不让我们欺骗的，
神是不容我们欺骗。
神看到我们有叶，
神看见我们有叶子，
但是他爱是爱有规矩啦，
但是他要的是有果子。
所以我们有敬虔的外貌，
所以我们有敬虔的外貌，
更加要有敬虔的实意，
更要有敬虔的实意。
一个有敬虔实意的人，
一个有敬虔实意的人，
自然就有敬虔的外貌，
自然就有敬虔的外貌。
我们要躲避，
我们要逃避，
就是跟他有敬虔的外貌而已，
就是光有敬虔的外貌，
却无敬虔的实意，
却没有敬虔的实意。
咱来看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
第十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239页，
239页。
虽恁或食或饮，无论做啥物，拢爱为荣耀神而行。这段圣经对敬虔的示意，做了真正简单的注解。
这段圣经对于敬虔的示意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注解，
不是跟他讲讲的而已，
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是要行出来，
而是要实行出来。
所以保罗用咱上界普通的代志，
所以保罗以我们最简单的事情，
咱每天都爱念，都爱吃，
我每天都要吃要喝，
咱无一天无饮食的，
我们不能够有一天不饮食的。
伊讲就是跟他像像吃像像念这种普通的代志，
他说就即便是像只是吃只是喝这么简单的事情，
当然伊不是讲跟他吃念这两项而已，
当然他不是说只有吃喝这两件事，
伊是用家电这两项上界普通的代志，
他是以吃喝这两件最简单的事情
做一个引题，
做一个引题。
伊重点是讲，无论做啥，
他的重点是说，无论做什么，
拢爱为荣耀神而行，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敬虔就是对神的敬意，
敬虔就是对神的
敬意，
敬意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把神真正在咱心中假做第一位。
真的把神摆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
什么叫把神在咱心中摆做第一位呢？
什么叫做把神摆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呢？
敬虔的实意摆在咱的心中。
把这个敬虔的实意摆在我们心中，
被安怎表示出来呢？
要如何表示出来呢？
什么款叫真正有敬虔的实意呢？
什么样才叫做有敬虔的实意呢？
敬虔就是咱们尊重神嘛。
敬虔就是我们尊重神。
荣耀神嘛，
要荣耀神。
伊讲无论做啥物，咱拢要为荣耀神而行啦。
他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以荣耀神而行。”
安尼对咱的教训就真正明确啦。
这样对于我们的教训就十分的明确。
咱们讲咱心就敬虔的实意。
我们要问我们是否有敬虔的实意？
有一个标准，就是咱做出来这块代志，是不是当荣耀神？
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做出来这些事，是否能够荣耀神？
所以，咱来追求做一个，无论是伫基督、读经、聚会、团体会、做圣工、顶面拢敬虔的人。
所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不论在祷告、读经、聚会、传福音都敬虔的人。
伫学业、工作、婚姻、家庭、耶稣做人，也拢是敬虔的人。
在学业、工作、婚姻、家庭、行事为人，也都敬虔的人。
这个规矩，
这个果子，
就是咱凡事拢为荣耀神而做。
就是我们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第二，
第二点，
咱都话讲，叶子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刚说叶子就是神的恩典，
规矩就是咱当尽的本分，
果子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神的恩典是白白数的，
神的恩典是白白赏赐的。
就像春天到啊，叶啊就出来了。
就像春天一到，叶子就长出来了。
咱的百姓，咱假作神的家里，神的恩典就给咱啦。
我们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恩典自然就临到了。
神修出咱来世有永生，
神赏赐我们来世有永生，
今世有平安。
今世有平安，
这就是神的恩典啦。
这就是神的恩典。
但是咱不当假做一个跟他修行、承受恩典却不变规矩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白白承受恩典却不结果的人。
咱都要说他的传道书十二章才讲。
我们刚刚所读到传道书十二章这里说到，
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是咱当尽的本分。
敬畏神、遵守诫命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
咱承受恩典，
我们承受恩典，
咱来结出果子来，
我们要结出果子来。
这个果子就是咱尽当尽的本分，
这个果子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敬畏神，
敬畏神，
遵守他的诫命，
遵守他的诫命，
应该按照做就按照做，
应当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个果子是咱爱保守的，
这个果子是我们当保守的。
第三，
第三，
咱讲神和咱的这些教诲，
我们说神给我们的这些教训，
咱大家读圣经听道理，拢是咧学习神的教诲。
我们读圣经听道理，就是要学习神的教训，
和咱看到这些话，
那我们看到这些叶子，
知道这个树是无形的，
知道这棵树它枝叶茂盛，
是活泼的，
是活泼的，
是对咱有利的，
是对我们有利的。
但是我重要的是咱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所以咱拄仔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刚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
特别给咱指出讲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特别为我们指出来何谓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喜乐、和平。
这三个特性，
这三个特色，
咱要追求的这个圣灵的果子，
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果子，
是咱若有仁爱、喜乐、和平，咱才跟神相通啊。
是我们若有仁爱、喜乐、和平，我们才与神相通。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爱咱有喜乐的心，
神要我们有喜乐的心，
神爱咱和平，
神要我们和平，
所以咱借着仁爱、喜乐、和平，跟神来相通。
所以我们借着仁爱、喜乐、和平与神相通，
咱要有忍耐、温慈、良善，
我们要忍耐、恩慈、良善，
这三个果子，
这三个果子
讲的是咱跟人、人跟人作对的时阵，
这是人与人相处时，
咱爱有的果子，
我们应当结的果子
是忍耐，
是忍耐，
是温慈的，
是恩慈，
是良善的，
是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这三个果子，
这三个果子
是咱对自己爱有的要求，
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要求，
是信实的，
是信实的，
是温柔的，
是温柔的，
是节制，
是有节制的。
这九种果子，
这九种果子
是值得咱记在咱的心中，
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时常追求，
时常追求。
所以神给咱这个爱咱的这个圣灵果子是真正完全的，
所以神要我们结的这些果子是十分完全的，
当然是不容易的，
当然是不容易，
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是要靠着圣灵的力量
才能完全的，
才得以完全，
跟神相通，
与神相通，
跟人相处，
与人相处，
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神都给咱交代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啦，
神都交代好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
所以咱袂当干那有树啊，娘娘。
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有叶子而已。
咱来结出果子来。
我们要结出果子来。
来，咱来安尼追求。
我们要这样追求。
来，过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再看一段圣经。
路加福音十三章。
路加福音十三章。
第七节。
第七节。
十三章第七节。
十三章第七节。
这个所在神又做一个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在这里神又做一个不结实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那为第六节开始读，
我们从第六节读起。
对安尼用比喻讲，有一个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葡萄园内面，伊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袂到，就对管园的讲：看啦，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然找不到，终于错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讲：主啊，今年请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给伊错掉吧。主特别又做这个比喻，
主特别又做了这个比喻。
在葡萄园内面种无花果树，
在葡萄园里栽种无花果树，
三年啦，
三年，
该是修啊，一旦结果修行的时阵啦，
该是无花果树能够结果收成的时候，
不但有叶啊，爱结果就有果子，
不但有叶子就应当长果子。
并且这个果子是应该要成熟的，
而且这个果子应当是收成熟了，
因为树啊已经三年了，
因为这棵树已经三年了，
但是三年过去，
但是过了三年，
有叶啊果子都结不出来，
有叶子就 结不出果子来，
照理说是要把它除掉的，
照理说要把它砍了，
但是这个管园的，
但是这位管园的
说：主啊，今年又留着，
说主啊，今年且留着，
伊无过果子，可能有原因。
他不结果子，也许有原因。
我阁好好来个照顾。
我再好好照顾他。
伊若是也未当结果子的时阵，
他若一样不能不结果，
哎，就只好错掉了。
那就只好砍了吧。
这个官员要做啥物？
这位管员的要做什么？
伊讲我把周围的土骨好松。
他说我把周围的土把它掘松。
重要的是，我要将一挂粪土啊加落去，改加肥。
重要的是，我要加上粪，帮它施肥。
土骨灰加上粪土，
掘开土施肥，
应该会应用农好伊啦。
应当让它更有养分。
伊那是要无结果子，
他若依然不结果，
阿尼原主，你只好甲错掉。
那原主，你只好把它砍了。
这就是主对咱的宽容啦。
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宽容。
但信主不止三年了吧？
我们信主不止三年吧？
在座下的姊妹，信主也不满三年，请举手。
在座的弟兄姊妹，信主不满三年的，请举手。
一二三四。四位请放下。咱将近两百人，
我们将近两百人。
三四位是信主不满三年而已，
有三四位是信主不满三年的人，
所以咱都应该要结果子啦。
所以我们都应当要结果子，
结果也要结一些，
多少要结一些果子。
啊，如果不结呢？
如果不结果子呢？
赶紧把土挂开，粪土搁加一挂。
赶快掘开土，再施一点肥，
经过吸收一挂，
让它多吸收一些养分。
其实咱过去营养不良啊，
也许我们过去营养不良，
但爱挂开土加上粪土，希望会当结果子。
我们要掘开土，加上粪土，希望它能够结果子。
官员的讲，
管员的说，
以后那结果子便罢。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
不然就改伊错掉吧。
不然再把它砍呢？
这是对主用这个比喻对咱讲的话。
这是主耶稣以这个比喻对我们说的话。
骨头掘土，
掘土
加肥
施肥，
结果子，
结果子，
这就是咱爱有的追求。
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追求。
我用阿弥勉励家己。
我以这样子自我勉励，
也勉励各位兄弟姊妹，
也勉励各位弟兄姐妹。
未当干那有叶啊无果子，
不能够只有叶子不结果。
未当干那有外貌无实力，
不能够只有外貌没有实力。
未当干那有恩典无本分，
不能够只有恩典没有本分。
未当干那听教训无结果子，
不能够只听教训不结果子。
咱为是耶稣救主无花果树，
我们从耶稣救主无花果树
得到安尼的教诲。
得到这样的教训，
求主加添咱的力量，
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
一再跟住到这，
早上见证到这里，
能够做回来唱诗，
我们一起唱诗，
218首，
218首。
Yeah.